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线上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聚会。我们先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你爱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活在罪中，当我们走向灭亡的时候，你才派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谢谢拿撒勒的耶稣，是你以血以命将我们买赎，为我们带来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回到神的面前来做永生神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低头敬拜，为着你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传扬福音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自由的灵来运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求主你自己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对众朋友的心中说话，让你自己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来扩充，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以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哈，也谢谢林牧师，谢谢同工们的预备。那前面呢，大家有看了这个微电影，那里面那个小女孩杨雅婷哈，她面对这个院长这么伟大，当她画了那幅画，她在那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她不是我妈妈，但是她比妈妈还要伟大。为什么这位妈妈这么伟大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们知道这一个妈妈爱她，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爱她，爱她到一个份上是为她舍了命。所以用八个字来描述，她是爱我，为我舍己。杨雅婷她借着自己所画的那幅画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一位不是她的妈妈，却远胜于她的妈妈，比她的妈妈还要伟大的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讲过同样这一句话，在他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保罗是这样说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杨雅婷在她的生命当中，她经历了这样的一份恩典，她自己接着所画的那幅画在那里见证说，她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他自己一生的年日当中，当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也用自己的生命在那里见证说，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爱他，而且是为他舍己，并且是在他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他而死。这是我们所信的给我们带来赦罪之恩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盼望你真的能够认识这一位 赦罪的神。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血，他舍了命，他自己被埋葬，过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后来他升天，他到这个世界来走一趟是为了什么？接着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原来因着耶稣来到这地上，在天下人间为我们赐下他的名，好叫我们靠着他能够经历得救，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们好，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宗教挺多的，各种各样的教主也是不少，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成为一个宗教的教主，他乃是要成为你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们到一个份上，借着自己舍命，借着自己流血在十字架上将我们拯救，所以他是那独一的救主。曾经有人哈用这个英文呢写了一个短短的一段文字，用来对比呢什么是教主，什么是救主，究竟教主和救主有何不同。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英文的描述当中呢，他把世上的这些不同的宗教哈，一些主要的宗教呢，他都做了一个罗列，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哈，就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被困在流沙当中，他面对要死亡的那个时刻，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宗教的教主纷纷出场，他们就把自己这个观点呢来说明，面对这样一个落在流沙当中即将要死的年轻人，孔夫子怎么说呢？孔夫子看见他的时候就说，有证据表明人该远离这种地方。佛从那里经过说，这人的事迹可做世上他人的借鉴。穆罕默德就着这个人，他在那里说，这是阿拉的旨意。印度有一位圣徒，他强调默想，叫做马赫西，他笑着在那里轻声说，默想吧，问题将自然消失。一位印度教的教徒，他看见这个年轻人落在这个流沙当中即将要死的时候，就对他说，不要紧的朋友，你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投胎来到这个世界，唯有救主耶稣基督，唯有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你我流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埋葬，为我们过了三天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所以在这篇短文的描述里面呢，他就这么说，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对他说，把手给我，我要拉你出来。所以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了最后那一刻，他临死之前，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天上的父神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节，耶稣说成了，那在英文里面哈是 It is finished。 曾经有过一次哈，在一个教会聚会，那当时呢，讲员呢是讲英文，那有一个弟兄呢就替他翻译成中文，那个弟兄的英文这个非常好哈，他中文也非常好，但是他圣经不太熟。对，那次刚好在讲道的时候呢，当那个讲员在那里说耶稣30岁出头，结果呢就被抓起来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他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 It is finished。 结果那个弟兄呢竟然把他翻译做完了，耶稣说的是成了，但是呢在人看来却是完了，因为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带了12个门徒，到了最后的时候把他给卖掉的卖掉了，那离开他逃跑的逃跑了，剩下他自己孤零零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最后在那里所说的，他不是说完了，他是说成了，他成就了救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做成了这一个救恩。在英文里面哈，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do， 一个叫做 done 哈。这个 do 呢，你可以把它用来描述人间一切的宗教。你会发现呢，所有的宗教都是有劝人为善的那个方面哈，它都告诉你你该怎么做，这是人间的宗教。但是在耶稣基督这里呢，他却是接着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他做成了，那个叫做当。你只要来到他面前，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领受了这白白的救恩，所以他被称为救主。好多年以前哈，在浙江温州那个地方，有两个和尚就跑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哈，因为感谢主，常常呢有弟兄姊妹会跟这两个和尚传福音，有些弟兄姊妹呢甚至跑到和尚庙里面去跟他们讲耶稣的事。那这两个和尚呢，他们觉得在这个寺庙里面讲耶稣的事不太方便哈，所以那一次呢，他们就专门跑到这个浙江温州的一个教会里面呢，去找那里的传道人哈，找那个弟兄，找着那个负责的弟兄那个传道人的时候呢，这两个和尚就在那里问那个传道人说，他说究竟这个信耶稣和这个拜佛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老是有一些基督徒要来跟我们讲耶稣的事情？那感谢神哈，那个传道人呢非常有智慧，他就跟这两个和尚说，他说就着我们的信仰和你们的信仰来说呢，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共同的地方有哪一些呢？那至少呢有三大点哈，有三大点。当时那个传道人就对那两个和尚说，他说我们都觉得人要做好事，所以佛教讲究做好事，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讲究做好事，当然做好事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哈，因为佛教是讲这个积德行善，而基督徒是说神爱了我，神的恩典临到我这个罪人身上，我是心被恩感，所以我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都说好事是该做的，无论如何哈，我们都强调要做好事。第二个呢，我们都觉得人出了问题，在圣经里面是说人犯了罪，人得罪神了，人得罪人了，所以人是活在罪孽里面的这个罪人。那佛教里面也说人出了问题，那在佛教里面就讲到人有这个孽根哈，孽根，所以我们都承认人出问题了。那还有第三个方面，那我们都相信哈，这辈子完了，后面还有， 不像所谓的无神论者在那里说这个这辈子完了，那叫一了百了。我们相信这辈子完了，后面还有。当然这个有法呢也不太一样哈。那佛教是说，如果你修得好的话，你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那照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我们可以上天堂。当时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就问这两个和尚哈，问这两个和尚，就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有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吗？你们有这个确据吗？你们现在修到一个份上，你们是否自己确定可以去了？”这两个和尚呢也非常本分哈，他就对那个传道人说，他说说实话，这个谁也没保证，要看你修行的因缘如何。如果你修行的因缘不到，你到了最后一天，你突然晚节不保，你就功亏一篑，那上不去，就是上不去的，那没办法，谁也没保证。但是感谢主哈，当时那个传道人他就对着两个和尚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知道自己是确定可以上天堂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好，乃是因为耶稣替我做成了。因为耶稣接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做成了这个救恩，他带下这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感谢赞美神，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也巴不得今天你也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你也能够因着主名的缘故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之所以需要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那按照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按罗马书3:23哈，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你我这些人都是神把生命为我们赐下的，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你我是不是真的活出神的形象来，这至关要紧。凡是没有把神的形象神的荣耀活出来的，那就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叫做罪。所以这是圣经对于罪的定义哈。那在哥林多前书15:3-5里面，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耶稣来，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的，他为你为我带来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听福音的时候哈，跟我们通常这个中国人差不多，你会发现呢，我们面对罪人的这个称号啊，会觉得挺刺耳的，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虽然比上不足哈，比下呢那是绰绰有余。所以原来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也是那么想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不是来到神的光中，我们不会认识自己的。就像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样哈，当你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我们的房间里面有多少灰尘，只等到太阳光照进来了，当我们手一碰那个桌子，当我们的脚 在这个地板上一滑，你会发现呢，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那些灰尘呢就房间里面飞起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区别呢？因为我们需要有光，我们唯有蒙神的光照，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罪人。就像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十节里面，这里这几节经文所说的哈，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圣经说的再清楚不过的了。他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的话，那是活在自欺里面，我们心里没有真理。如果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犯过罪，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我是94年哈来到加拿大留学。那到了加拿大那个大学以后呢，就碰到一些中国人。感谢神呢，当时在那个大学里面啊就有这个国语的基督徒的团契哈。所以我到了那里以后呢，那些弟兄姊妹他就来邀请我了，就让我去参加那个聚会。那最早的时候呢，我压根不想去，因为我自己在福建的农村里面长大，所有的亲戚朋友呢都是拜佛的。那时候我内心里面的暗自在那里想哈，如果我非得信一个宗教的话，我还不如去拜佛，因为亲戚朋友都是拜佛的，我用不着学这个洋人呢去拜这个洋神哈。所以刚开始他们怎么叫我都没有去。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呢，那个团契的负责的弟兄姊妹呢又来邀请我们，那也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哈。当时呢他们邀请我们的时候就在那里说，他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你们这个聚会有什么特别？他说今天晚上啊是一个福音聚会，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差不多，我们也是在这里传福音。当他说完这个福音的聚会以后呢，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这两个字。我就多问了他一句，我说什么叫福音啊？结果那个弟兄就对我说哈，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一听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来加拿大半年多了，没听过什么好消息啊，既然今天晚上你们讲好消息，我说我来，我说不但我来哈，我说我跟我妻子一起来。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带着妻子高高兴兴的准备听好消息去了。我们当时大概有20个左右的这些留学生吧，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都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那天晚上有传道人讲道，那也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哈在那里做见证。她做完见证以后呢，就指着我们那几个人在那里说，她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啊，你们要悔改信耶稣。我坐在那个地方呢，我心里来气啊，我气得不得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是来听好消息的，我说来加拿大这么久没听过什么好消息，那听说你们讲好消息，所以我才特地赶过来的，没想到来听好消息被扣了一个罪人的帽子。那天晚上我是气哄哄的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家里还睡不着觉，我左想右想，我说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说我是个罪人啊？因为我扪心自问，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挺好的人，我向来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人的人，为什么这一些信耶稣的人说我是个罪人呢？那天晚上哈，后来想来想去，最后呢，我以为被我想通了，我还挺高兴的。我是怎么想通的呢？我当时就在那里想，像我这个人哈，只要头一挨着枕头，立刻可以睡觉，躺在床上 另一个给睡觉的人，像我心里面这么安宁的人，这个不需要信耶稣的，那些呢，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觉得不跟耶稣认罪，他晚上就睡不着觉的那些人，他们需要耶稣。所以像我这种凭着良心做人的人，这辈子就不需要耶稣了。所以我觉得被我想通了，我还特别开心哈。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我这个信主之前呢，去的学校的校园团契，我再也不去了。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以后弟兄姊妹他们再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就很有礼貌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好好信吧，你们好好信吧。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有罪，好好跟耶稣认。我这个凭着良心做人的人，我就凭着自己过日子了。但是求神怜悯哈，人不认识自己，人如果不是带到神的光中，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我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人的时候，只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我才意识到我当初在那里犯的是什么罪，干的是哪一些勾当啊。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这个养成一些坏习惯哈，在国内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那当时我们在单位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公家的东西呢不拿白不拿哈。所以你会发现顺手拿一些东西回家里用，这个叫做尝试，不拿白不拿。那等到我们这些中国人呢，这个到了加拿大哈，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呢给加拿大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哈，叫做大加拿，因为它叫加拿大嘛，所以大加拿哈，不拿白不拿。所以等到这个我自己到了加拿大以后呢，这个习惯没有改掉，而且甚至呢还变本加厉哈，变本加厉。那包括我刚到这个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天啊，我去学校里面哈，这个要去上厕所。那我不知道这个当时加拿大的这个厕所里面呢有那个一卷一卷的手纸放那个地方哈，因为如果是在国内啊，在大陆当时呢，这个你上厕所的话要自己带这个纸单去的哈，如果不带的话呢就麻烦了，或者你要用钱去买。对，我以为呢加拿大的厕所也是那样，所以那一天呢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跑到一个同学哈，他是我在国内的同学，他比我早一年出国，我就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就对他说，某某人呢、啊、我这个要上厕所哈、啊、给我一些纸单用。他坐在那个沙发上轰然大笑哈，他说，你小子怎么这么傻，你到这个厕所里面去看一看。那我就看去了，我到厕所里面一看，一卷一卷的手纸放在那里，亲爱的朋友们哈，不用任何人提醒我的，我一眼看见那些手纸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拿。那求主怜悯哈，等到我这个时间比较紧，等到我这个钱也比较缺，等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很狼狈的时候哈、啊，也没空上大街去。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呢，那我就到那个厕所里面哈，我随手就拿一卷手纸回家去用去了。当然，我是个讲良心的人哈，我确保拿那一卷手纸的时候呢，给别人留下另外一卷，免得呢这个上厕所的人没手纸，那问题就大了。等到有一次呢，我再去厕所想拿的时候，突然发现那里面一卷手纸都没有，我就在那个厕所里面开始骂人了。我说，谁这么缺德啊？怎么不替上厕所的人想想的？有这么不讲良心的？所以当时哈、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良心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凭据哈。后来我听讲道的时候，也听见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这个在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哈。他说有一个贩毒的这个头子啊，被警察给抓住了。当这个贩毒的头子把警察给这个被警察抓住以后呢，这个他就对那个警察在那里说，他说，警察，你为什么抓我啊？他说，我是凭良心做人的。这个警察愣住了， 你这个贩卖毒品，你还凭良心做人？警察就问他说，请问你是怎么凭良心做人的？结果呢，这个犯罪的这个贩毒的头子呢，就对警察说，他说我卖的白粉全是真货。挺讲良心的，真的是够讲良心的，就是这样一个贩毒的头子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如果不是来到神的光中，按着自己想自己，你会发现我们都挺讲良心的。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读博士哈，那我们这些研究生呢，专门有自己的一个 lab， 一个办公室似的。那在那里呢，有打印机，放着许多的这个打印纸哈。那墙壁上写的很清楚的，那个纸贴在那个地方，就告诉大家说，这些纸张呢，只做打印和复印用，不得做其他用途。那我是一个讲良心的人，如果老师在，如果同学在，我绝对不去碰那些纸张。但是呢，我学习比较用功哈，我往往是最后离开那个办公室的人。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反正没有人知道，不拿白不拿。所以我就把那些纸张呢，拿一些回家去用去了。当别人跟我传福音说人是罪人，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人的罪，我拍拍胸脯，我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如果不带到神的光里面，人不晓得自己活在怎样的黑暗当中。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根本就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根本就不在我们心里。只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好几年过去以后，有一段时间哈，我一祷告，结果眼前出现了那些手指，眼前出现了那些打印子。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哈，就是圣灵光照了。那时候我也在主面前认罪，我也跟主悔改，我也求主宝血来洁净我，我祷告了很久。但是我再怎么祷告，那些纸张依然在我的眼前。只等到有一天我读圣经，经上说，你们拿了人家东西的要一倍还四倍。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就买好这个相应的打印纸，我就买好相应的那些手纸，我就找了一个时间回到学校里面去，就准备把那个打印纸呢放回那个 lab 那个办公室里头去，把那个厕所的手纸呢，那放到那个厕所里头去。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多年了，等我拿着那些纸张回到学校去的时候呢，我先去找那个打印室哈，发现呢已经关门了，已经不做打印使用了。所以我拿着那些纸张呢，我想放回去还放不回去了。当然感谢主哈，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主啊，我今天来到学校盼望了结这个事情，现在呢原来这个办公室关门了，我该怎么办啊？感谢主哈。后来我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边祷告的时候呢，抬头一看，那里写着校友办公室哈，那我知道那是我该去的地方。所以我拎着那个厕所里面的那一卷一卷的手纸，还有那个打印室里面的那一包一包的哈那个打印子，我就进了那个校友办公室。那里面坐着一个大概50岁上下的一个加拿大的白人妇女哈，那个秘书坐在那前台那个地方。我就把这些纸头递给她，我就对她说，我说对不起哈，我是什么人，我什么时候在这里读书，我干了一些什么事，我今天呢来这里了结这个事情。当我告诉她这个事的时候，感谢主哈，那个秘书非常非常有恩典，他笑眯眯的把那些纸张呢给接受下来了哈，然后用英文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You can go in peace， 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哈， 当我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经历到这个良心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那样的一种轻松的作为。人如果不是到神的光中，人如果不是来面对神的话语，人不晓得自己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所以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圣经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的血，他真的能够洗净你我一切的罪。当人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赐下赦罪恩典的神。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需要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实际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看今天的世界，你会发现这一个世界问题多多。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的问题，我们看见那个国家的问题，我们看见这个人的问题，我们看见那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家里配偶的问题、父母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你会发现，今天呢，我们都有亚当和夏娃的特点。什么叫做亚当和夏娃的特点呢？我们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们总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借口。当亚当犯罪了，夏娃犯罪了，因为神吩咐他们说，那个分别三个树上那个果子不要去吃，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给了他们这个话。但是呢，这个做妻子的夏娃吃了，然后也给自己的丈夫亚当吃了。那神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呢，就在那里问亚当一句话：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三章的十一节。你看见呢，亚当不承认自己的罪，他到夏娃身上找借口。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把自己的错推到那个女人身上去了，然后神就对那个女人夏娃做妻子的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在那里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也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到别人身上去找借口，都是别人惹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九节里面对人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是这样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人今天科学挺发达的，连上天都可以了，连这个陆地也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就一个地方我们认识的最少，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的九节用这句话来描述你我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多年前，这个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他问了一个问题，来征求大家的这个答案。很多的人洋洋洒洒的写了大篇的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也会发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会给你列出来的，环境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贫穷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啊，在这所有的答案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他说现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我。这是一个对自己有真正认识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美国有很大的问题，加拿大有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很大的问题，台湾有台湾的问题，香港有香港的问题，你会发现在各地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在这一切的问题里面，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最大的问题是谁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原来不在别人那个地方，原来就在你我自己的身上。唯有靠着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命的耶稣，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能够改变自己。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曾经有一个弟兄哈，他讲到自己的经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在信主以前啊，他对自己婚姻的认识哈，他觉得简直是被骗了。他为什么说自己进入那个婚姻是被骗了呢？他说在婚礼上面，我曾经很郑重的在那里承诺说，愿意跟我的妻子跟他一起面对人生的风雨。他说那时我的确是真心的。他说但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最大的风雨就是他。我说是愿意跟他一起面对人生的风雨的，但是做梦都没想到，原来在所有的风雨当中最大的风雨就是他自己。他说这日子可怎么过。所以在他信耶稣以前，他觉得所有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他妻子的身上。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等到他信了耶稣，等到他对婚姻有了更深的认识，等到他对主有了更深的认识，等到他在神的光中蒙了光照，他意识到了，原来我自己才是最大的风雨。所以当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不但能够救你，也能够救你的婚姻。我自己是94年在北京结婚的，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哈。那感谢神，神怜悯我，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工作哈。就在我出国之前我就结婚了。那我的妻子呢，她不是别人哈，她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导师的女儿。所以跟她结婚以后呢，在这个北京那时候日子都挺好过的，因为呢两个人连饭都不用自己做，那两个人都有工资，那时间也不长，所以没有什么大的挑战。但是等到来到加拿大，一切从头开始。我是农村里面生，农村里面长大的，我妻子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这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吵架的，而且我是性格特别急的那一位，我妻子呢是慢的不行的那一位哈。所以到一个份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求主怜悯哈。我连双方的父母都写信了，当时还是用写信的方式哈，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婚姻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两个人这个没办法继续往前走了，已经都通知双方的父母了，那求主怜悯，我们连这个离婚的日子哈都选好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拯救的恩典临到我这个罪人身上，也临到我妻子的身上。我们俩是同一天信主的，我们是同一天受洗的，所以这整个改变了我这个人自己哈，也整个救了我的这个婚姻。那感谢主，等到这个信了主以后呢，当然面对每天 柴米油盐酱醋要在那里具体去过的日子的时候呢，挑战又来了。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啊，曾经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这么爱我，我盼望从今往后呢，为你活了，不再为自己活了。所以呢，立志呢要按着圣经去做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徒哈。但是面对这个夫妻关系呢，那叫苦不堪言，因为两个人区别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有一天那个白天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我晚上就在主面前祷告哈，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不珍惜我的婚姻哈，我说碰上这样一个妻子呢，我想做个好丈夫我都做不成，我没有办法。那当我在那里跟神抱怨的时候呢，神接着以弗所书五章哈，这个25节，当时呢就在那里对我的心说话哈，他就在那里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个做丈夫的，你爱你的妻子吗？当脑海里面这个问题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在那里回答说，我说主啊，我应该是爱他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哈，我又听见第二个问题来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他舍己了吗？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主用这句话问我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回答不出来了。因为基督的爱，从神那里而来的爱，是舍命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那时候呢，当我面对那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只能是对主说，我说主啊，你怜悯我，我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我并不怎么爱她，因为你要求做丈夫的人是为妻子舍命，但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却常常要她的命。我说主啊，你赦免我，你宝血来洁净我，你让我能够从今往后真的做一个按着你旨意活在家中的人。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是神的话临到我这个罪人的身上，不但是拯救了我自己，也拯救了我的婚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耶稣来专门要救罪人，耶稣来要把他的赦罪之恩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每一个在这地上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罪人来赐下，将我们救赎，让你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让你的婚姻被改变，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生活整个被改变。在马太福音7章12节里面哈，他有讲到这样一个做人的经历，我们唯有按照这种方式在这地上行事为人，那才叫做活对了。如果我们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为人呢，那就叫做得罪神，也叫做得罪人。那马太福音7章12节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亲爱的朋友们哈，求神开我们眼睛，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今天在人面前也站立不住。有一个牧师哈，他是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教会牧会，那有一次他在讲到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么一件事哈，他自己到了美国以后，他信了耶稣，那他也读了大学，要进入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年龄的哈，那圣经里面就着谈恋爱呢也是清清楚楚有指导的哈。那一次呢，刚好他碰到他的一个亲戚哈，他的 uncle， 他是用英文说的，我不知道是他的叔叔呢还是他的舅舅哈，反正是他的 uncle。他的 uncle 呢就对他说哈，他叫 Andy 哈，他说 Andy 啊，你这个年纪已经大了哈，你这个该谈恋爱了，那你多找几个女孩子试一试哈，你这个试合适了，然后你再结婚。 这是大人，他觉得自己爱这个孩子呢，他就用这个方式呢来跟他说哈。当然感谢主，因为这个 Andy 呢，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哈，他就对他知道这个 uncle 说的这个话呢不合圣经哈，不合乎马太福音7:12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经上所告诉我们的神的话哈，所以他竟然就跟他的 uncle 说，他说 uncle 啊，我找你的女儿先试试行吗？感谢神哈。当他这样对自己的 uncle 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他的 uncle 当时就跟他说，他说 Andy 对不起，我说错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别人身上你试试就可以呢？为什么到了自己女儿这个地方就不让别人试呢？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一样罪里面有份，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犯奸淫的罪。马太福音5:28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圣经的标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按照马太福音7:12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别人。请问每位在座的朋友们，我相信我们不愿意任何人碰我们家中的任何一位女性，无论是我们的母亲，无论是我们的妻子，无论是我们的女儿。如果我们不愿意任何人用那种淫乱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周遭的我们亲近的这些女人，那你就不该用这个眼光去看任何其他一个女人，因为她是别人的妻子，因为她是别人的母亲，因为她是别人的女儿。按照神的标准，当人在这些淫乱的念头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人了，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彻底悔改认罪的人。而且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亲爱的朋友们，你我眼前所看见的非常有限，我们连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凡是在罪中的，包括这个眼目的心思这些淫乱的罪，神都要追讨的。出埃及记20:5-6在讲到神的10条诫命的时候，神清清楚楚把你我犯罪要带来的影响呢告诉我们了。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我今天有一个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弃绝罪，以致不落在罪的追讨里面，而能够做一个从今往后把神的慈爱引到我们家中的人。罗马书6:23也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任何罪最后带来的就是死亡，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却为我们预备了这永生的福分。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是否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接着耶稣的血来全然的洗净？我自己信耶稣以前哈，包括我在这个国内北京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哈，我在中科院工作，那我的同班的同学们有在北京最好的高校里面做老师的，那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没事干，结果呢 我们几个就去租那些肮脏的黄色的那些录像，在学校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把那个门给锁上，把窗帘给放下来，把那个电视机的声音给调小了，躲在那黑暗的角落里面看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白天正人君子一个站在台上跟人家大讲特讲，但是到了周末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干那些肮脏龌龊的事情。等到我自己到了加拿大，结果呢在学校里面被人带去看那些肮脏的不堪的那些舞，看得满眼都是淫乱的色彩。当人没有带到神的光中去的时候，不晓得自己在怎样的一个黑暗里面。但感谢神，只等到我信了耶稣，我才意识到原来眼目的罪也是罪，原来心思的罪也是罪，而且不但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三到四代。所以等我自己信了耶稣，我也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只等到有一天我读到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一章的十五节，经上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感谢神哈，神接着这节经文呢，把我眼睛打开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些肮脏污秽的念头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怀了胎。我想他一次，我想他两次，我想了三次，我不住的去想的时候，那罪就生出来了。但是靠着耶稣的血，我来到主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以后，感谢神哈，下一次再有任何私欲进来，那我靠着神的话，就像是雅各书四章七节八节所说的，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接近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自己在那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跟主彻底的认罪悔改，把以往在眼目的在心思上面这一切肮脏污秽的罪跟神认了。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任何的私欲再进来的时候，我就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抵挡他，吩咐这个魔鬼退去，吩咐这一切肮脏污秽的念头退去。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几个月过去以后呢，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件事，让我经历了整个心怀意念的洁净，让我的心思从被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的捆绑里面彻底被释放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他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眼目的，无论是心思的，无论是我们行动上的。因为切切实实，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他以血以命将我们买赎，让我们领受这赦罪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清洁的自由的活在主的光中。所以巴不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也能够领受这一个救恩，真正得着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覆盖之下所领受的这赦罪的恩典。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感谢神，今天晚上你有这个时间能够在线上，我们奉着主的名一起来聚集，我们在这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你来传扬，因为他是为我们赐下赦罪恩典的神。你若是求告他的名，他要把这个救恩为你，为每个人来赐下。那感谢主哈，因为我们是在线上的聚会哈，所以呢同工们特别呢就预备了这样一个方式哈，请大家呢凡是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这些朋友们哈， 那么就在你的聊天，在你的那个 chat 那里呢，你打上一个 A 字哈，这个 A 呢就是阿们打头的那个 A 字哈，表明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来相信接受他。就请愿意相信接受的这些朋友们哈，你自己呢，在聊天这个地方你打一个 A 哈，打一个 A。那也谢谢同工们，无论是电脑聊天的方式，无论是手机聊天的方式啊，你看见那个点点点，你就可以摁一下，然后呢，在那上面你就可以看见聊天哈，或者呢，是你的 iPad 上面呢，也有哈，那你自己呢，能够在聊天那个地方打上哈，这样的话，同工们就能够知道你是愿意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让主的救恩，让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为你赐下的这个赦罪恩典的救恩，你今天晚上也能够得着哈。所以我鼓励在这个时候在线上的朋友们，你能够在你的聊天里面，在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你自己真的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请你在聊天里面打上 A 哈，打上 A。我们的同工呢就分别就着你用这个手机哈，用这个 iPad， 用这个电脑，你怎么往里面输呢，都在屏幕上面哈给你有示范了。所以请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你能够呢在这个时候输这个 A 进去哈，对，你只要打开聊天打进去，那我们的同工们呢就能够知道了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分组这个讨论的时间，也有陪谈的时间哈。所以请在线上的朋友们，你在这个时候呢，凡是内心里面有感动，愿意借着神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你的罪，你愿意求告主的名，做一个在神的恩典里面而经历得救的人，就请这些朋友们哈，请你呢在这个线上你打上 A。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大家抓紧时间哈，请你打上 A， 然后大家等你打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所有的人哈，这个包括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好的，请朋友们那个抓紧时间哈，在你的手机上或者你的电脑上或者你的 iPad 上呢，照着同工们这个在屏幕上提醒你的方式哈，打上这个 A， 表明你愿意发自内心的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血今天晚上要洗净你的罪，耶稣的赦罪之恩今天晚上要为你来赐下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凡是愿意的哈，请你打上 A。 好的，那个感谢神哈。那下面呢我就带着大家哈一起呢有一个祷告哈，我说一句呢，请在线上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呢就发自内心的在主面前一同来求告哈，感谢主，神听得见的，耶稣在听哈。所以还有感动愿意接受主的这些朋友们呢，请你这个别错过这个机会哈，那继续在这个电脑上手机上和 iPad 上面呢你打这个 A 哈。好的，感谢主。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哈用心灵和诚实在主面前一同来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圣经告诉我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敞开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赦免我的罪，用你的血洁净我这个罪人，赐给我永生，叫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